好，这边有一个问题，法师虽说一切法是可以会通的，人想请问哪一部经论最直接表达一切法是缘生无自性的道理？最简单的那260字那一本，而且你已经背起来了，那么它就缘生了。包括我们现在这里也是，所以问题在哪里？其实看你怎么用心呐、啊，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用心啊？这个，虽然我们希望有一部经论，我应该是这么说了。我常举例就是，我就以一个跟我有缘的经论去收摄一切经典。我就是把这个加减乘除弄懂了以后，所有的加减乘除我都会算。所以重点不是我停在哪一步，我是，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因为大家有这个福报可以听很多，但我们以前没有，我也没机会听啊，我是只要自己学，所以我是带着问题学的，我不是人家排课坐在那里听的。因为没机会，所以我们是带着问题想知，所以那有一份类似我们说的求道的心呐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算以楞严经好了，既然因缘在此，就就楞严为入手嘛。好，那你这个不懂，你就针对不懂的开始问了、啊。你针对哪一段里面，他告诉我哪些道理，那我就寻其他经典来解读它了。啊。包括我们现在，这还是又先回到一个最根源的，就是你的发心。我觉得这一份发心是关键。你到底想不想懂？你如果真想懂，你会想办法找答案。你如果不想懂，当面错过，听了也不一定懂。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你会听很多。有因缘，但你会错过。但如果我自己要呢？那我会讲，你讲完了，我不懂，自己找咯。那因为我很想知道，所以我就算我听别的经，我也会拿来用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。所以包括我们后头，可能这一两天我会接着讲讲那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其实耳根圆通，你去看，圆觉经其实有类似的道理，但因为有时候我们对耳根圆通一旦有理解错，就会出现问题。但其实它整个法则就在那个圆觉经里面啊。因为我现在讲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听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这个。一切菩萨即末世，我现在先讲这个答案，你们到时候就可以会通。我是举例，如果你有这一份心去理解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个道理不就是圆觉经的道理？你自己会拿进来。那你听到圆觉经，这不就是楞严经的道理？你也会拿进来。为什么？我想回家，这条路是不是那个谁跟我讲的？你有这一份恳切求法心，法才会融进来。你如果只是细论心听听，我告诉你，当面错过，天天听也没用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光中论一品也够了。那你不如就把这一品弄懂。那说这样够吗？就加减乘除，还不是到下一品还不是加减乘除，到后面的十二门论、百论，还不是加减乘除啊？你这前面加减乘除会，后面不是都会了吗？那你会得贪得听很多论，那有什么无论啊？三论中啊，不就一论呢、哦？啊，一论也就一品呢、哦？啊，一品就心经200、260、哦。那问题，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弄懂就好了。那我总有入手处啊。那我入手处，我从哪里啊？我就看哪个缘，我听得欢喜，就从这里为汤为纲骨，一切法入到这里来。所以，你如果愿意的话。 那好，那我就以心经为我的纲骨，因为我已经背起来了。那我如何照见？我就开始学。那心经告诉我的照见是什么意思？何谓五蕴？那为什么它空？我光这一条也就够了。我不是讲四谛吗？光第一条也够你修一辈子了。而你这个懂了以后，不就是心生般若波罗蜜？也够了啦，老实讲。所以说，哎，那我要怎么样？哎，有时候讲，你学多有什么用？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句话用懂就好了？啊，那又为了懂它，所以我听所有法都不会岔开，所以我一切法会相互滋润，因为我这一份心恳切真实，所以我所学法不会零零碎碎的。所以我看到现在的整个教学，有时候不但不能会通，还给那个给经论啊，一凡夫心给他真真简简杂化一堆，把整个法位扭曲掉啊！真的是众生业障啊！否则的话，你今天如果站在一个法的这个核心处啊，你会看到每个法都让你欢喜。为什么？妙啊！他帮助你开辟这一份更清净的视野，是不是？你就像，比如说我就讲说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可能有人一直读诵，那我们一直读诵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我好像懂，好像不懂。竟然，哎，这里不就是讲无我相、无人相吗？所以《楞严经》的道理，就加强我在诵持《金刚经》的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知道这才是，好、哦，才是那个，才是真实意嘛。我觉得它不会冲突。所以你今天如果要依哪一个经论，那如果纯粹缘起法的话，那我们有那个原生啊，我讲过缘起法的经大小不少了。还有一个比较长的，就是分别缘起初圣法门经，就是以无明初就是无明嘛，十二缘起当中的一个无明为最关键，初圣法门经，那也讲了大概40个小时，但我觉得你都可以参考，你总之你是站在这一份缘起中道义的心情来看楞严，来看其他经，这个东西是互相滋用的，所以你不断从其他经典，你不会切割，不会切割出来，你会发觉你的知见会越来越前进。一个是偏理而说，一个偏事而说，你也会拿来用。所以像楞严经里面，它在事相讲的很多，它又是理很丰富，同时事也讲多。这个理跟事比较融合，你像金刚经它就理多，它事很少，那心经更是只有理，是不是？那地藏经它就是事很多，理就少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，当我们了解中道义的时候，我们去了解地藏经好用得很哦，因为不离开缘起的，所以我们更加深信那一份业果关系吧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不断的淬炼啊，有时候是在事上里面更加，就是从事相上让我们的法不至于太跳空啊。那我们不在事上如果没有理的那种智慧观察，容易落入世俗。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锻炼，就是带宝剑在炉里面烤出来锤，就这样啊。但你第一个，你这个执着不要坏了，你不要到最后学到最后完全跟你。我就讲过的解行分离啊，你这种你就是细论，你从来没有汇入到现实的一种观察能力，这种智慧观察的能力没有，而且所学的东西没有贴到现实，那你修的又是另外一套啊。所以说虽然解行并重，但解行分离啊，它也没用啊，你懂再多也跟现实脱节啊，你懂再多跟你的修行也没有指导你的修行啊，你是隔开的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学完 我们了解为师，了解楞严经，那跟你念佛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你平常是念你的佛啊，那学楞严经是楞严，那两条路的。没有啊，我们现在不是一直举例那个念佛，我们那个楞严经就是念佛法门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是搭在一块的，所以你要用一种很实际的心，你看生死无常，我现在学的法我不细论，我必须要拿到能用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撇开来，整个盖起来，今天晚上轮到我死，那楞严经，亏你听那么多，一点用都用不着，是吗？那不如，讲那没什么用。你看你哦，你今天如果面对到生死，你看你能拿出多少功夫，这才是你学的，其他都不是。是，我就现实啊，拿得出来才算，其他都是虚轮。所以我觉得就是随时用这个东西，所以你今天要强缘起。以我来讲，因为我觉得掌握这个道理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之前跟大家提说，我们今天如果用实在一点，不要一切路都是有人来跟你安排教育的，应该是你自己。比如说这一部经你道理懂，你应该懂那个智慧，而不是楞严而已。懂完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随便挑一部经你自己解看看咯。因为我没学过，怯懦，你不练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不敢，那你就敢去死啊。你这个连让你讲个话你都不敢，那你对轮回怎么那么勇敢？对不对？你该怕的不怕，那这个不该怕的你一直怕，让你吃药你再怕啊，去死你很高兴哦。这个莫名其妙，不是我们现在，因为让你上台吓得要死啊，让你轮回你又很乐意啊。那你如果怕轮回，你现在上台你就解看看啊。也就是说法是你求的，所以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这个从一开始的心态就建立起来，这是自己来自家的事。我是说你要解，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哪时候。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来讲，我们所学的我觉得一部经，所以我很鼓励，像比如说《大圣起行论》也够了，干脆背起来。按说《大圣起行论》跟这个差不多一样，你变背短的，所以我有时候跟常住讲，能背起来的，带出国去旅游，真的，你看。对，当然这个只是一种方便，大家也不是说那个好要，只是一种鼓励的。但有的人就把楞严经背起来了。好，这个东西有时候人家背经典很累，我说你要有些人啊，背会不会很累？会啊，很压力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艘船到彼岸的，你要不要随你？你如果把它当狗压力要求，你就会很辛苦。如果你把它当作你就是靠它解脱的，我背不得。你现在要到彼岸，这个船我搭不上去，算了，那随便喽，你就留在这边好了。我们现在懒得一直鼓励你，我怕不，就是像我不刚才讲啊，不要上船啊，你会晕船，不要再晕，我也要上去。就算所有人一直在折腾你、虐待你，我就忍这一生这个苦，我也不放手了。太苦了，对不对？我很少看到这样气魄的嘞。那我现在哪一部经？我什么经？我只要把它弄通就好了。就是这一份意志，这一份决心。好，念之在之。坐也想，站也想，一切就是在想这个。然后落到这个世间，道理如此，那世间又如何呢？是不是？这个随时，因为他是很恳切的，我想回家，我内心里面怎么能跟我讲很多的路，我的心里没有路的感觉出来，你会不会很慌？会啊，因为我要回家，你跟我讲的那个有的没有，讲完 你就很高兴了，自己也不问回家的方向感都没出来，竟然就算了。要是我，你们再跟我讲一下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怎么那么笨呢、啊？我知道我很笨，不敢不跟你讲，拜托啦，你很烦了、啊。对的，那我再还一次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回家，不就这样？那我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了，对不对？很少一个目标抓着这样不放的哦，很少。那其实本质就这样，如果你把生死苦看真切的，你的求道心就是这样而已，不是吗？事实上就是如此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经，你就以哪一部？因为我对我来看，我就是像如果直说缘起的，就是分别缘起殊胜法门经这个一部经。但我那时候有细讲，那我后面下午我还有在讨论，虽然有的东西我被把它删掉，但中间也有一些讨论，就大概其实当初是前后80个小时。讲经是事实，下午讨论是事实，但有些讨论我就把它略掉，因为不成熟拿掉。那你如果要谈就以这个，那你就照样可以贯穿。或者的话，其他像比如说道干经也是缘起的，见法见缘起，见法见法见如来，就是道干经都有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，不包括这里讲的。所以你不要觉得楞严经很复杂，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而已。所以我今天透过不同的角度，我看我能不能融会贯通，我就是用这种心情来学。哎，总是我们希望就是说，有个方便再过来，其实引导也能说有限呐、啊。其实再过来还是靠自己，这一份心，要有点力道，有点恳切。要不然我们过了，我常跟学生讲说，这些法在几年前已经我讲过了，经过几年后你听起来是不是很新鲜呢？还是新鲜，表示之前白浪费的。当然也不是啦，多少熏习，但的确很多是白浪费的。就像那个钻木取火，洞都挖了没找，一辈子都没找，挖了很多洞没找，就是没找。所以我有时候讲说，我现在才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，也是该自己尽责任的时候了。讲也讲，你如果不用力的话，其实永远不懂，不是吗？哎，能问我不一定，我觉得你能懂赶快懂，不会有人一直等你的，对不对？因缘过就过，谁先死谁问，我不知道。那一下子就来了，就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发觉人的生死因缘，那个死、无常因缘，是在经典里面，包括现实当中太多太多，转眼间可以就要你的命。所以你今天如果能掌握，及早掌握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，如果你知道这一生。所以我不是就是讲说，我现在比较多提字给人家，就是那个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像，但我有时候我是用写更待何生度此生，这个现在这个味道对我来讲特别的感触深。因为我发觉佛法衰得很快，佛法衰得很快啊，那衰得很快，那我们自己一直在耽搁，一直不得力，那这一战一过，就不像世尊2000多年，我们这中间都还有班次来。但我相信这一班再过去，后面班次怎么样，我不敢确定了，因为太多混乱的东西了。短短在这30来年的那种学法，我看到变化太多了。所以说这个尤其看到整个法衰，所以我就更一直提醒，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。这个东西以前我们早就会念了，反正还没出家前就会了。现在我发觉这个东西对我特别感触特别深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要讲说，我们随时做好准备，因为无常他没通知我，所以我必须做好随时就走。这样，因为这个机会难得，所以有没有那种 心情经常出来，就能很笃定的面对它。啊，讲也讲了，这个就看大家个人的努力了。哎，所以我想无常，也就是缘起法，其实今天我光谈了也不少了。但不妨你就依你的因缘就一门深入，但其实一门不是其他门，那你一开始不会会通，这也正常。那我们是因为长时间一直长时间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因为前面走过来，所以提醒大家其实可以会通哦，要给你一个角度。那这个时候已经来那个 hint 给你了，给你一个提醒了，那你就往这边会。所以我们不断，我一直不是给一个答案，而是引导你怎么思维。其实这个法只要从这个角度都切得进去，那这个大的方向的原则给你，再过来就是你去纯熟它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以前我没有，我们也自己就这样自己撞、嗯、也不知撞出什么来。以前那个修行才那个不知道听谁的啊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，我说当初在有一次，那时候还出家第二年第三年，我不是讲说，当我在讲十四讲表的时候，讲那个八难的佛前佛后佛后啊，我、哦、那感触很深。为什么？也出家了，却对未来的路茫然，虽有这一份道心，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，未来如何走。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啊，我怎么生这个时候？佛前弥勒菩萨没出来，佛后世尊走了。啊，我怎么差这个时候，前后都没有。所以这时候一个想修行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归处的那一种心情，佛前佛后难，这时候就感触就特别深了。啊，就是一直都带着这个心情啊，所以走，其实自己也不是很用功，但只是那一份原来我觉得修行也许十年岁在老啊，变成难，但我觉得修到原来的出发心不要停，嘿，这个最可贵的，你不要来学到最后变成麻痹的，嘿，所以我觉得应该那一种学到的那个赤子之心应该还继续留的，那这个不要忘了，所以我们也唯有保护的这个宝，我们那个修道的心啊，就算偶尔偏离出去也不会太远，因为你多少知道那个不实在。所以当因为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生活当中的每一点滴每一点滴，其实它都在提醒你说法。所以我才会有时候会突发一想，有时候坐在那里想，我也没什么机会看什么经典，也不过就是有时候就是在现实当中用点心去体会，哎，所以我们同时为人家说法，其实很多人也都在为我说法。我经常就是从一些生活里面去看到这些道理的，嗯，就是这样，好吧？哎，我们接着继续，再来就看那个，所以这个恰幻波提啊，他因为由他所受用的这个业报身来观这个位啊，所以这个位我们一般来讲会先以这里面又提到一点，就是说在未清楚之前不要轻易，应该这样讲有点那个，我们有的人在相未清楚就随便观空，因为其实空，我不讲空在缘起嘛，所以我们对现在要观的东西啊，不能用随便很笼统的空观去忽略现前的缘起，其实是在正缘起当中细细的看清楚，才能看到它的缘起，你知道意思吧？因为我也经常听到有的人就说修开始有点味道，他说啊，我今年说不要执着，师长说不要执着，我就观空。我说你现在不行，第一个因为你楼梯这一阶还没站稳，不要急着抬另外一个脚，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站稳，然后你才能看清楚它的缘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 有些烦恼当然我们必须要制止，但有些东西啊，不要白白的烦恼，因为烦恼会教你的，也不要白白苦一直想逃避，应该从苦中学，我的意思就这个了。所以你再不守这样，不要急着观空舍掉它，不是空意是在这当中，不要急着去否定，应该是在这里面去细腻的看清楚。啊，只是你不要停在，比如说我们观苦，观苦观久的没有一个，比如说不净观嘛，那当初不是有好几个比丘后来自杀嘛？因为他是看到不净之后，他沉溺在这个不净里面，其实他是在这个不净当中应该再往进去看，他会看到不实在，他会看到这个不净也不可得，但他就停在就观苦被苦束缚，观不净被不净束缚，所以他变成自杀，就被人家骗了就自杀，那死了很多人。但其实如果你正确观念，你应该从不净当中得解脱，但却他掉入这个不净，所以我们观苦要有一些要领，就从苦当中看苦因，这叫极底。但也有众生在看苦的时候看到的因却很表浅，他看的苦不彻底，看的原因不彻底，就掉入到苦极，这不是苦圣地极圣地，是看到表层的苦因苦果，但看不到里头，就不叫圣地，所以他会掉入苦因苦果的这种执着里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引导人看无常，要看人，有时候我们这个引导当中，暂时他在引导他观无常苦的时候，他的心会厌离，甚至会会有一种灰色的思想会出来，这是正常，因为他现在很爱着，很爱着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从苦生死无常当中让他开始对，虽然这也是执着的心，就是他会看到，他会因为听法以后会对着这个世间有点不再爱着，但虽不再爱着，慢慢不再爱着，但也有一种灰色的心会出来，灰色心就是说他跟他讲苦无常的时候会能对治他的贪欲，对治他的执着，但在对治的同时他掉入了这个法的执着里头，会形成另外一个灰色的现象出来，但我们不得已，因为他的执着很重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下这个药，等他那种对外面的执着慢慢轻的时候，我们就从这个法再把他练，让他从这一份对立的，比如说我本来很执着这个世间，但我跟他讲无常之后，他会有一种忧戚之感，因为他的爱在无常当中守不住，所以他在观无常后会有一种灰色思想出来，这是对无常的错误。但你看那无常经里面是不是就带着这个味道，所以当我们看无常经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比较对治世间爱着的这种作用出来。所以我当在谈无常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会偏重对治对世间的贪爱跟希望，对治完了以后要再进一步去谈无常，这个无常就更深细了，不但可爱法不无常，不可爱法无常，连这个我都无常，必须把无常意再透，或者那个无常所产生的离欲清净心不会出来，会一直掉入一种对世间没有希望但却又执着，执着却没希望的这个矛盾心理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，如果不聊，我们有时候在讲，我知道他会掉到哪里去，但我们为了要对治他的病，就先让他由无常生死无常去厌离这个，然后也知道他将会在这种无常观当中掉入那个阴暗面，所以再将无常说清净，他就会出来，要这样啊。所以你必须要你自己在看的时候，有时候知道他如果没有一下跟他讲空无所得，他那个药不够强，你必须就他现在的执着把法讲成对治而已，等他对治烦恼完了以后， 再把它导入到第一义，是这样的，是这个过程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对一个法的情形，我现在讲到这里，就是当我们对一个境还不熟悉的时候，有时候不能随便舍，先你熟了以后才知道它的过失，这时候你对它的厌离会比较理所当然。你如果是看到一点点，然后就用勉强说它不可爱舍，但其实你内心尚未决定，还没决定就轻易舍，但背后其实还有希望性在里头。那不如，那你现在看到它不可爱，但当中还有一些希望性，那我不如不急着让你舍，我先让你看清楚，看清楚之后你的舍会比较彻底。所以有时候太快不行，也就是说你急着爬楼梯也要一步一步来，你要前脚后会未稳了，后脚不要随便提出来，会这样的两脚不稳就跌倒了。哎，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看一个人修行当中内心升起的次第，因为他的心还未稳的时候，你要做下一个关不行。其实如果慢慢守这个问题，大概在我们的修行当中，你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所以你在感受人在修行当中的心理变化会比较清楚了。但你完全无知，别人呈现给你这个问题你也不会察觉，因为你不会去在乎这一块。好，心内脱身心，外移世界啊，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为什么脱？当他现在依止为因缘的话，这个内外的因缘相依而生，必须依法之执着而安立。当这些东西不可得的时候，内外皆脱落，是吧？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，有时候修行大家必须要集中精神，你要琐琐碎碎对治啊，我告诉你没完没了。为什么？你丢的马上捡起来，你丢的马上捡起来，因为你不死心。你这本身，我不要讲说你丢出去的跟你的执是连在一块的，因为你看不清楚，所以你就穷忙一直修，不会有结果的。你说我这样用功，我说不会啊，因为你是结在一块的，你丢的跟你执的是连在一块的，你的狗咬尾巴的一直转而已啊，不会绕出来的。因为你的知见不清净，你是站在一端子在行舍的，所以你所有的舍都在执着，滋润你的执着，你取的。所以因为见不清楚，所以你的修行变成始终停在那个地方，哎，那跳不出来。所以我有些人家讲说，法师啊，就这样哦，我这么修到最后我就依经典啊。我说没有啊，你没有一样，有啊，这不叫这样吗？那为什么都那个？我说就这样啊，这样才这样啊。他说为什么这样不行？我说这样才不行的啊。他说为什么？就因为这样啊。我不是跟他闹，因为他就执在那个方法上，所以他的这个执让他没办法，他没有依法，他只是拿一个法去对这个法，但后来执是执在哪里？执在这个法。他的法用一半啊，用外面，他没用到里头来。他那个观念没有连现在在用的这种东西，他是想洗干净，对，脏洗掉了，回到留着的。那时候为什么不干净？我就照回照洗啊，为什么不干净？就因为这样才不干净啊。为什么？就这个啊，哪里？就这个啊，哪里？回照啊。他一直说啊，我脏都洗掉，为什么还这样？回照啊。他就说为什么就这里啊。他一直以为那个原来的脏才是脏，那没想到那个法也脏。那他说为什么是这个啊，啊他就看不到啊，他就是一直说那为什么还脏呢？啊你就是被你所修的法卡住的不是吗？啊他就看不到，一直讲，他说为什么就这个啊，讲老半天，他说啊，我知道了啊，那就好。 他看到他的盲点，或者他在修也是卡在这里。他后来就是不干净，再加重回照，还不干净再回照，结果整手都是回照。那为什么不干净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回照应该要舍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所以这个让他一直纠缠在那里。所以像我们念佛会不会这样？你们注意看，也有。有人念佛到最后，只因为他不认清楚因果。我不是常举啊，有的人临终，我要生无病苦。我说你不要求这个，你可以发愿，但你不要求临终无病苦，因为那是身见哦。那个求生安乐是娑婆心哦，懂吗？那有人现在念佛就是我要一心不乱，我说不行哦。你可以好好用功，他一心不乱，你可以发这个心之后，你在念佛当中不要求一心不乱哦，因为求一心不乱的心不叫念佛心。你好好一心舍掉所有世间，一心归命，这叫一心。你另外别起贪心求一心，这是染污心，有没有听懂？所以有的人就一直拼一心啊，就叫不一心。为什么？他那个一心坏他一心，有没有听懂？是啊，所以因为不知道啊，所以就自己卡住了。但有的人就哎呀，临终苦不要有苦，我说不行，苦应该的。那苦怎么练？苦让你厌离的哦，苦不是要你去挂碍的。从苦当中生深刻厌离，从深刻厌离当中一心求生，一心求生当中才能厌离苦。你一开始就用念佛来求不苦，这个是娑婆心，这个心会让你一直掉在里头的，该苦的都苦了，这是如是因果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观念现在大家没有这个。关键处没有到，而且掉到另外一边再掉下去，这就所有障碍还不是说你自己弄不清楚而自身障碍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厌离娑婆？这叫厌离啊，哪还能逃掉了？你那个厌离是爱着心厌离，不是如实觉悟心厌离。一个差这个，一个爱取有就生老死的，怎么会往生？这都是一个。讲出来就这样，但不清楚就卡住，你就不如法。你不知道整个生死娑婆跟净土的关键差别，就是从这里跑出问题的，是不是？这样的道理也是，其实当我们这个道理懂的时候，转到我们其他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观念错，这个观念不如法，这个观念违背四圣谛的道理，违背缘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这样就差这一点点，不然有的念佛念到最后，其实所有的努力都增加自己很多的挂碍。啊，所以为什么都没感应？方法错了。嗯，好，外移世界，远离三有。那三有，三有都是从执着来的啊。三界，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都是随心分别而感应的啊。那以执着我执法执，才有三有啊！好、哦，这时候化解所有三有唯心所造，心不颠倒。所以你看，他说自知不受后有，为什么？没爱了，没爱就不会取，没取就不会有，不会有就不会生老死。所以他自知不受后有，因为没有爱，怎么会有后有？所以从此生死断。哎，是。我一醒来，梦中的颠倒没有了，所以不会再醒来做白日梦，没那个梦，因为一个醒来了，因缘不会生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那个呵呵，就会有一种意思，就是说你能想象，就是你很辛苦的修行，有时候就你很辛苦的那受尽种种的苦。想尽办法不换修道，结果在这个光这样的颠倒，自己编造很多的苦，然后又编造很多的修行，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翻滚，一醒来啊， 我怎么那么笨呢？说来也简单，可是这么简单却弄不到，因此枉受轮回无量劫，是不是？那不就这也消我一劫颠倒想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站在这个道理，我们如果渴望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在楞严经里面不断深入，以便得了这一份能消我一劫的颠倒想，这个是不是这样？那其实它也就是，它就是要你歇即菩提而已啊。问题，那我们就开始学怎么歇法。那我们要学怎么歇法，这个是道地。那我们就要看我为什么不歇，你就先开始学为何不歇咯。所以你说要歇，你不要想一下歇，你要先问为什么歇不来，苦集啊，去问为什么苦那个。所以佛陀一开始他还不是问，那你为什么觉得你觉得肯定你所看的？那我们就来七处真心喽。所以一路上一直荡，一直荡，荡荡了四卷呢，四卷跨五卷呢，才后来现在才走到这里来。前面都是在荡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所以说每一个点滴，每一个点滴，它有反复的地方，但反复也就是让你不断在淬炼淬炼。就像那个般若经里面也是看似反复，但其实都是在琢磨你的之间的。好，如鸟出笼啊，离垢消尘，法眼清净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能见缘起见法，这就是法眼啊，不再迷惑啊。有时候我们可以解释很多法眼，我就干脆用来用如法之心，用智慧，不被相所迷惑的，这就是法眼，是不是？成阿罗汉，如来亲印登无学道，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还未玄知啊！就是说我在这里琢磨，在这个我把这个味觉开始在那里琢磨，找出它的真因缘，玄，反复琢磨，反复琢磨，哈。看出一个他本来面貌，所以我就用胃，因为我业障也在胃，那我就依这个胃来看出他的真相。好，思维第一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说如鸟出笼啊，通体就是突然发觉那个当我们进入这个境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所有认知能不能离开人道？没办法，因为你有你这样人道的八识，现出人道的见分相分，你怎么跳也跳不出来。因为什么？你的认知，你现在认知受你过去的业力跟你的智慧影响，所以你不可能跳出人道的这个笼。鸟跳不出来，你也跳不出人道的笼啊，笼子啊。那你现在再继续颠倒，就看你要跳哪一楼笼子哦。所以你可能跳到地狱去了，你可能跳到畜生恶鬼啊。你一旦跳进去，由自己根深八识现出这个世间，你怎么跑来跑去，就是这个笼子。谁框住你？你的愚痴，你的执着，让你永远你的笼子换来换去都是自己编的。有时候我们还故意把那个笼子，明明就铁笼子，只是加的彩带。嗯，笼子就是笼子啊，再装也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房子用得很好，也很好啊，就是只是就本质还是笼子啊，只是因为你那个笼子有加上挂个彩带啦，啊用得好一点啦，啊再怎么好，反正你就是出不来啊，你再怎么装饰膜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关在里头就好，随你怎么化妆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那笨到这样还沾沾自喜，哎，我的笼子比你好，就这样。随你随你，你继续带，你继续带，对吧？有人笨到在比笼子的，所以要是看不到这一点，人生这一点，有些东西就懂得怎么去跳脱这些欺狂，这些过去欺狂我的东西啊，不要再继续被骗下去，或者真的悲哀。这个在佛法里面有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在那个六十颂卢理论里面讲， 外道执着有，说有，那这个很正常啊，因为它是外道嘛。入了佛门还说有，那真的是稀奇哦，很稀奇。为什么？人家很正常，他们本来认知就是有执着的，所以他们讲执着的话很正常嘛，理所当然。入了佛门还在执着有啊，太稀奇了哦。入了这一个能说出实相的道理，可是你竟然能在这样的实相道理的真实智慧的佛门当中还能说出有，你太厉害了。我一看，真有意思。你在佛门能执着，哎呀，钦佩钦佩，实在是没办法的。你要是说世间人执着，那正常，你能在佛门还能执着，太厉害了，佩服你。太佩服你了。所以下次我们就讲，你还能这样执着，太厉害了，佩服你。还能这样颠倒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乔焕婆提他所讲的哈。再过来毗陵伽婆娑哈，他讲说，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，我初发心从佛入道，硕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，起时晨钟心思法门，不觉入中毒刺伤足，举身疼痛。你看，我念有之，知此身痛，虽觉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。我又思维，如是一生，临有双觉啊，一个是痛的，一个是其实痛不可得啊。只有那一个因缘在动，可是实际上，他讲说，知此身痛，虽觉啊。虽觉觉这个痛，但这个觉本身却了不可得，所以了不可得其实在这个觉当中却看不到那个痛跟痛觉的实法，有这个感觉却感觉不到那个能觉痛的跟那个痛的实质，就是清净的意思，就是说是痛，但痛在哪里呢？好不然找不到那个痛在哪里，是有这个感觉，但这个感觉法在何处？这个痛痛在何处？有虽然有觉，可是却又找不到啊！就是觉清净心无痛痛觉，就是的确是有，也的确没有，是不是？我又视为如是一生，临有双觉，色念未久，身心复空。三七日中，诸肉虚尽，成阿罗汉，得清印记，发明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纯洁一生思维第一。好，就这个纯洁，就是说，一生不是把它忘掉，而是我们当不断透过这个痛觉，这个痛觉，我们依这个觉在看的时候，其实。我们在感受它，我们在认知它，这中间实在的所依在哪里？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骂你，有人骂你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那实际上他骂你是不是有一个骂恐哇会痛？他只有声音，可是你就把执着拿出来，然后就说你骂我，你看那电视在骂你也不会痛啊，可是为什么别人骂？因为你就出来了，你骂我，所以才痛的哦，是不是？我们被骂，为什么？我就讲说，丢石头怎么丢都丢不到你，你为什么被丢到？你自己撞的啊，你强出头，你为什么丢我？然后就看石头在哪里，好像你丢我，你如果都不要动，他都丢不到你。所以你看到人家骂你，其实如果你看他的音声，就像生生灭灭。但谁接到那个音声？我，谁让他我出来？你，骂也只有音声，骂你笨蛋三个字，其实你笨笨笨蛋也没问题啊。他就把它凑成你笨蛋，而且你是谁？就是我，这都是你在干的，或者他根本没事。 你如果割开你也没关系，笨也没关系，蛋也没关系，人家凑成你笨蛋，这个意思就出来了。还那个你是谁？我。那你看，所以他骂你有过失，最大过失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强出头？就这样啊，谁痛？当我们这个因缘它只是这样，但我们本身因为有这样的触觉，而这个痛的时候就生出烦恼来。或者后来我们在阿罗汉本身，他有什么？他有生苦，但他没辛苦，因为他那个我执不见，所以他只有感受到一种机械性的那种神经痛、神经啊，但他不会烦恼，因为他那个我执在这里不参与，所以他不会起烦恼。所以我们讲说那个，我常举例那个几孤独长者，他临终是很痛的，他说哦那个痛，但他没起烦恼，他只是感觉那个身体那个神经这样感觉，就好像那个感觉哪有不痛？有啊，你那个很喜欢吃辣椒的，你就知道，好辣！你看他很高兴哦，辣是痛觉啊，他就好辣，神经病，又痛又喜欢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小孩子一辣他受不了，但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辣，一辣好舒服，就他明明痛啊，可是他对他来讲不起烦恼，他欢喜。所以当一个人内心不参与的时候，那个痛觉他不会起烦恼，他只有生苦，他没有辛苦。哎，啊，所以说他感受这个痛的时候，他这个身心啊，他感觉到说这一个痛当中谁在受用。哎，就像我们讲三轮体空，谁在受用这个东西不可得的时候，感觉到这一种虚妄，所以他讲说猪肉虚尽了，就在这个因缘当中有所误入。好吧，那我们这次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